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思想《创世纪》的真理教导。我们要研读的这个的经文段落呢，包括了《创世纪》24章、25章、27章，还有28章里头呢好几个经文的段落。从这一些不同的章节的段落里头呢，我们今天要留意的是以撒他的婚姻，还有呢是关于呢以撒儿子的记载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章12节。
当以撒出生之后呢，创世纪经文的记载重点呢，就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转到了以撒的身上。就是一些关乎亚伯拉罕的记载呢，也是跟以撒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而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值得留意学习的，就是以撒的婚姻了。亚伯拉罕差遣管理他全业最老的那个仆人呢，去为儿子娶媳妇儿。由此可见呢，亚伯拉罕看这一件的婚事，比他自己拥有的事业、全业都来得更要紧的。因为以撒不能够没有妻子，没有妻子呢，就没有后裔，没有后裔的话呢，就不能够成就神的应许了。既然以撒的婚姻跟神的应许有着莫大的关系呢，这就显明了这一段婚姻的那个重要性了。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婚姻对我们来说呢，也是相当重要的。而这个重要呢，并不是世人的那种终生大事那么简单，更要紧的就是神预备两个人这样的生活在一起，为的就是要达成神在这两个人中间的心意。亚伯拉罕差遣老仆人去为自己的儿子娶妻，那么仆人走之前呢，亚伯拉罕呢定下来一些要寻找媳妇儿的原则。那这些原则呢是相当重要的，今天对我们来说呢，也构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的基础。所以呢，我们都要留心的学习，免得呢我们基督徒在婚姻的事情上失败跌倒啊，最终呢失去了见证神的机会啊。我们首先看看创世纪24章3-4节这样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在这里，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向神起誓。我们看到原来这些原则呢都是重要而且是绝对的。他的重点就是不要为以撒娶迦南女子为妻，乃要娶他本地本族的女子为妻。为什么呢？原来呢，在迦南地的人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没有敬拜真神，迦南地的女子都不是属神的人。反而呢，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就有认识神、信从神的人。一方面不娶外邦的女子，可以呢叫以撒的心不被引诱偏离神； 另一方面呢，也唯有同样属神的人才能够走在一起，完成神交托的使命，成就神的应许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与不信主的人呢，是不能够结合的。当然呢，如果呢是在双方都没有信主之前已经结婚呢就不受这个原则的影响哈。但是还没有结婚的，我们要留意自己就不要跟没有信主的人结合，因为从开始这样的一个选择一个做法就并不合乎神的心意。神起初创造亚当之后，带着各种活物到亚当的面前，叫他来命名。只是亚当没有遇见可以成为他的配偶的，也就是说他没有遇见与他相配的。于是呢，神就造了夏娃与他配合。在婚姻的关系里，两个人是配偶，应该呢是相配的，并且呢有着同一个生命的特点。婚姻既然是合一的关系，那么两个不同生命的人又怎么能够合一呢？信主的与没有信主的结合是必定带来很多的矛盾的。比方说在价值观上双方就会有很大的分歧，在教养孩子的一些的原则做法上也有很多的不同。而最要紧的就是一个属神的人怎么能够与一个属世界的人有着一份合一的关系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神将很多的限制加在我们身上了，实际上神这样的要求安排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从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属神的人跟属世界的人要相合的话呢，就要带来很大的亏损的。当人在地上多起来，神的儿子，那我们在过去的圣经信箱呢已经解释了，最合宜的一种的理解呢，就是神的儿子是指属神的人，他们看见人的女子就是指那些呢属乎世界的人，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的美貌就娶来为妻，弄得地上的罪恶越来越大，甚至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到了后来以色列的列王时代呢，列王呢有不少宠爱外邦的女子的，就引来外邦信仰进入了以色列国，引致民众的心偏离了神，最后呢弄得亡国的悲剧。就是来到现今的世代，有属神的人与没有信主的人结婚，那么婚后呢有不少呢是渐渐的离开了教会，过着一种呢远离神的生活，这是相当可惜也是可悲的。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一个的例子哈，信徒跟没有信主的人结婚呢，那个图画就好像信徒站在桌子上，那个并没有信主的配偶或者是对象呢就站在地上。你可以来尝试的想一想，到底是我们把对方拉上桌子比较容易呢，还是对方将我们拉下这个桌子容易呢？那答案呢应该是很明显哈，拉下去是更容易的。我们再来看看神所设立的婚姻吧。神为亚当造了配偶夏娃，目的呢是帮助他的，要成为他的助手。由此可见，神将两个人放在一起呢，是针对要完成神的使命来说的。因此呢，婚姻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完成神的使命，产生属灵的价值。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助手，与我们一同去完成属灵的使命的。所以呢，跟没有信主的人结婚呢，既不能够建立属神的家庭，更不用说能够产生美好的见证了。所以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考虑婚姻的时候呢，是不可以离开这个绝对的原则的。 求主帮助我们去建立合乎神心意的婚姻的生活，婚姻的选择吧。我们再来看24章的第8节，这样说：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这里亚伯拉罕向他的老仆人的吩咐强调的就是，所寻找的女子一定要跟老仆人来到迦南地。以撒呢，是绝对不能够被带回原来的本地本族的那个地方去的。好了，亚伯拉罕为什么有这个原则的要求呢？当然呢，一方面呢，以撒他是不能够离开应许之地的，因为按照神的心意呢，以撒要一生留在迦南地，默默的看守成就神的应许，这是神给他的使命。至于呢，另一方面，女子要来，就表明了这个女子也有同样的心志，甘愿离开本地本族她的父家，要与以撒一同承担着神的托付，就是呢，以后万族要因以撒而出。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基督徒婚姻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和基础，不是因为信仰相同，不是因为两个信主的人走在一起，就一定可以建立合乎神心意，还有呢，就是幸福快乐的婚姻的。那请你听清楚，不是说两个基督徒走在一起就自然的产生好的婚姻生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中两个人的心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很关键性的，唯有同心同行呢，才可以完成神的使命。那当时如果利百加没有这样的心智呢，他也不能够成为以撒的妻子。所以当我们考虑婚姻的时候呢，当然对方是要信主的啊，这个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清楚，对方又或者我们双方是否可以走在一起，一同完成神的心意，神的托付呢？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呢有一个心志要终身侍奉神，虽然今天神还没有呼召他啊去参与传道的工作，但是他呢就啊预备好啊，愿意随时候命，只要神的呼召临到，他就会起来做传道。所以呢，当他考虑婚姻的时候呢，他首先考虑对方是否可以配合自己的这种心智，还有呢那个的侍奉的目标。如果啊婚姻当中、恋爱当中有一方很想侍奉神，但是另外的一方却完全没有这种心，那又怎么可以走在一起完成神的托付呢？所以只有同心同行才能够走完神所预备的道路。当然呢，我们要留意哈，信仰的相同、心智的相同，这一些呢啊都是绝对的，或者呢最关键的原则。但除了绝对的原则呢，其实婚姻呢也还包含了一些相对的条件的。比如说圣经描述利百加的品格性情呢是相当好的，那这一方面也重要哈。好的性情、好的品格就代表了一个人比较成熟，一个成熟的人呢是啊建立美满婚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一位属灵的前辈就这样说过，要考虑婚姻呢，就先要准备自己做一个合适的伙伴，做一个合适的伴侣。这句话呢蛮有意思的，事实上呢，婚姻就是两个人很亲近的共处，如果双方都是成熟的话呢，就更能够在婚姻生活里荣耀神了。这里所谓的成熟呢，不单指到年纪、性情，更是指着属灵生命上的成熟。如果我们要达成合神心意的婚姻呢，就先要好好的准备自己的灵性。假如我们在属灵追求和对神的心 也不够坚定坚强的话，又怎么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更不要说要呢建立合神心意的婚姻了。有一些信了主的人，因为在婚姻的事情等待久了，就开始呢降低要求，放松了原则，那这是可悲的。弟兄姊妹啊，要知道婚姻的事呢是在神的手中，神应许有的话就有，我们不必降低要求。如果神暂时或者神在你的一生里头都没有赐给你的话，就算你降低要求而得到的那个的配偶也是并不合乎神的心意的，结果呢也是不好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婚姻的事情上呢更加的谨慎，特别在这一个时代哈，很多人都不明白都不尊重婚姻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呢我们更要把握这些属灵的原则，神的心意来建立婚姻，好叫在婚姻上能够容神一人。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1-2。
在以撒之后，创世纪要介绍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呢，就是以撒的儿子雅各。但是在我们去谈论分享雅各之前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呢先去认识一下跟雅各有着密切关系的哥哥，就是以扫了。我们先翻到创世纪25:30-32，创世纪25:30-32说，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可以说哈，以扫他的一生呢都是在神属灵的福分的门外的，是福气的一个门外汉和门外人啊。这个呢不可以说是神不愿意赐福给他，只不过呢是以扫这个人呢根本就没有承受属灵福分的那些的特点。首先呢，以扫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一个典型。那有一天他从外面打猎回家累昏了，看到弟弟雅各熬了红汤呢啊，他就想跟雅各啊要一碗红汤来喝，但想不到雅各呢是要跟他呢谈这个交换条件，要他用长子的名分来换面前的红汤。那以扫的反应怎样啊？他说，哎呀，我将要死了，那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他起誓要卖长子的名分。那圣经明明的说呢，以扫呢是轻看了长子的名分的，但另一方面呢，以扫又重视长子应该得到的祝福的。所以后来啊，雅各骗取了长子的祝福，就导致以扫呢痛哭，求父亲以撒呢再给他祝福。我们看到他是很想得到祝福的，但是在这个啊要红汤的那个时候呢，他的眼中肉体的疲倦和饥渴呢来得比长子的名分呢更实在更重要。他只是看到眼前肉身的那个的啊需要，很想得到解决，就忘顾了将来属灵福分的宝贵。他看长子的名分比不上一个红汤，他起誓要卖这个名分，喝完之后起来走了，肉体得到了满足啊，根本不把事情放在心上。但后来呢，他又致力的追求那些长子可以得到的祝福。所以从开始到后来呢，以扫看重的都只是体贴肉体的事情。 其实人都会有肉身上种种的需要，而且呢，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满足的，这不是一种的错事。神也赐给我们在地上一切啊不少的美物哈，来供应我们可以享用，我们在地上可以吃可以喝，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的人生呢就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单单为了满足肉身的需要。我们要知道神赐给我们一切呢，目的是要我们明白神的恩赐，好叫我们注重呢与神的关系，看重属灵的事情。我们不是要忽略肉身的需要，但我们不能够专注肉身体贴肉体，更不要因为体贴肉体忽略了属灵的事情，最终赔上了属灵的福乐。圣经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人呢是不会顺从圣灵的，体贴肉体的人呢是短视的人，只顾眼前的需要，没有想到永恒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景又怎样呢？我们是否单单顾念自己的肉体呢？倘若为了主的缘故，我们的肉体必须受一点苦，那我们愿意吗？在教会历史中，有不少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肉身上受了很大的苦楚，但他们并不介意肉身的苦，因为他们看见将来属灵的福乐，相比之下，现在的苦就不算太苦，也不足介意。今天我们未必要为主要面对很大的苦楚，但是我们是否为了肉体的软弱忽略了属灵的事情呢？比方说，如果我们身体疲倦呢，我们是否放弃亲近神呢？我们是否很轻易的就说，哎呀好吧，今天不要灵修，哎，不要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我太累了，我要先休息。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像以扫那样因着体贴肉体赔上了属灵的福分的。创世纪27:41-42又说，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为什么以扫跟雅各的仇恨越来越深呢？原来呢，利百加这个母亲呢，为儿子雅各想出计谋，欺骗了以撒，令到长子的祝福呢落在雅各身上。后来以扫知道，一方面他痛哭求父亲啊以撒呢再给他祝福，另一方面他对雅各的怨恨就更深。他想，如果父亲死了之后，他就一定要杀掉雅各。那这个的想法呢，显示了人性丑陋的一面。欺诈带来了怨恨，怨恨又产生了杀机。过去可以为一个红汤而所出卖的东西呢，今天呢却又为了这个东西而想要夺去一个人的性命。哇，人的本性老实说相当可怕哈。而值得注意的就是，圣经说以扫心里说的话竟然被人听见了，转告利百加。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心中的话可以给人听见呢？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哈，一个人心里说的话，不知不觉呢其实也会从口中给呢啊这个讲出来，或者呢暗示出来，或者从我们的表情表现呢也会显露出来的。以扫心中存的是什么意念呢？存的是恶念，是杀机，所以他所讲的所表现的其实呢也是这种的心态，令人可以看见甚至可以听见。主耶稣说过，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因为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心中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些都能污秽人。由此可见，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何等重要啊！难怪圣经要我们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的心很容易呢偏斜，很容易被恶念吸引的。因此，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先要逃避。 表面上似乎是消极，但却能避免我们的心被引动开去，离开正途。积极方面呢，我们的心要常常思念属灵美善的事啊，所谓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如果我们心中常思念天上的事呢，我们整个人也会越来越属天，心中再不是存着恶念，乃是呢充满着美善的事情。所以求主鉴察，也帮助我们，叫我们心里所想的、口中所说的都蒙神的悦纳，叫神得着荣耀，也可以叫人得着益处。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8。
创世纪28:6这样说，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祝福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我们再看8-9说，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那以扫这个人呢，不单体贴肉体，心存恶念，他对属灵的事情的认识呢，更是无知肤浅。当以扫看见父亲以撒为雅各祝福，吩咐他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呢，哎，他就知道，哦，原来父亲呢，根本是不喜欢迦南地的女子。或者呢，他也知道母亲利百加为着他的两个迦南妻子呢，心中烦厌呢。于是呢，以扫就想出了一个的这样的想法，就是自己呢要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那里去娶他的女儿为妻，成为自己第三个妻子，满以为只要他娶来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呢就可以取悦父母，也可以得到祝福。他真的是愚昧无知啊！实际上合乎神心意的婚姻呢，是配合着神的应许的，而并不是作为换取应许的条件。所以今天我们遵行圣经的吩咐呢，也不是说要向神换什么，乃是我们要活出属神的人的样式，叫我们更明白更体会属灵里的福气。